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很多人一听到凭信心生活，第一反应就是不工作、不计划、不赚钱、也不存钱，天天祷告，等着别人送吃送喝，等着奇迹从天而降。甚至有人觉得就是逃避现实、不负责任、异想天开。可其实每个人活在世上都需要凭着信心才能活下去，而真正的凭信心生活和迷信幻想无关，和懒惰不劳而获也无关。它不是躺平懈怠，而是积极向上、有明确人生方向与目标的活法。因为眼里有光，脚下有路，心里有依靠，凭着真信心的人会更加认真踏实地过日子，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，用心扛起自己的责任，用感恩的态度面对或顺或逆的境遇。不过在基督徒群体中，凭信心生活者是指那些遵从上主的呼召，放下被世人看重的名利、钱财、地位，甚至有的会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环境，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人脉关系，不再把安全感放在看得见的人和事物上，全然仰赖上帝的供应，甘心乐意为天国的事业奉献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全部，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16章4节到17章的第8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民数记16章4到50节就讲述了可拉及其一党因聚众叛乱，就招致了神的审判除灭。民众非但没有引以为戒，反而是污蔑摩西亚伦去杀害百姓，那么神就一怒之下以瘟疫来去惩罚选民了。摩西就赶紧的吩咐亚伦为百姓去赎罪，那么瘟疫呢就得到止息了。在可拉叛乱这件事上，摩西他就看出了可拉一党的真正动机是什么，原来他们想得到祭司的权利。其实今天的我们常常和可拉是一样的，也想得到神赐给他人的特别资格。可拉本来是有能力的，是身负重要的责任的，但是因为野心勃勃，因为贪得无厌，结果反而失去一切，最终自取灭亡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要专心寻求神所给你的召命，而不是妄求好像别人一样的权力和地位。只定睛在眼前的困难，甚至把它过分夸大， 那么最容易使人偏离神的道。那么大贪和亚比兰他们正处在这种光景中。他们过去受奴役，遭督工鞭打，渴慕离开埃及，现在为这些食物，埃及反而对他们有了极大的吸引力。他们一点也看不到未来的美景，结果呢，就走上一条不归路了。所以说，让我们定睛于神，因为他会带领我们这一生的道路的。好，灾祸刚过去的第二天，以色列全会众又发怨言了。这种消极的态度只能够使他们更加背逆神，从而就招致了神更加严厉的惩罚。抱怨把选民对神的信心就消磨殆尽了，他们想离开神的旨意了。你看，人由于不满和怀疑而背逆神，因而对神和环境就发怨言，那么接着就是心怀苦毒和怨恨，最后呢就演变成为敌意，跟神的道就渐行渐远了。如果你也是常常不满、怀疑、发牢骚，甚至心存苦毒，那么你就必须要小心了。这样的态度会蒙蔽你属灵的眼睛，看不到神的美意，甚至呢会使你和神来去隔绝。民数记的17章1到8节就讲述了神使亚伦的杖发芽的神迹，表明亚伦祭司职分的正当性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应该和可拉叛逆的事件联系在一块儿来去加以理解。好，可拉和250个以色列的族长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，那么神就用严厉的方式审判了可拉及其同党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对神肆意的背叛和不敬，并导致整个营地受到影响，民愤不断，怨声载道。以色列全会众就认为啊，这个审判太严厉了，毕竟可拉一党是以色列领袖，而且是具有魅力的。那么这些民众的心呢，是极其刚硬，又缺乏属灵洞见，他们只想去挑摩西的毛病。其实摩西不需要为可拉一党的死亡去负责，那么正如西门彼得不需要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死去负责一样，摩西一定对这些事的发生感到非常的惊讶。那么接着瘟疫就发生在这些不停发怨言的人身上，亚伦就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，那时候呢，他就成为了以色列民众的中保了，为他们去代求。那么接着神就借着复活来确立亚伦的祭司职任，神就使亚伦的杖萌芽、开花和结果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。民数记的17章9到13节，经文记载，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，他们看见了，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摩西就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，他就怎样行了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，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，我们都要死亡吗？好，根据民数记的3章第10节经文的记载，以色列百姓就深知除了祭司以外，凡靠近会幕的人都是必被治死的这个条例。他们因自己不能够靠近会幕而沉浸在悲愤和惧怕中。这些选民到现在呢，都还没有理解亚伦祭司职分的意义是什么。他们的惧怕在性质上和悔改是不一样的。他们目睹了神的全能以后，认为啊，神只是审判和定罪的神。他们在恐惧中就叹息啊，自己只能够灭亡的处境。他们完全不明白，神其实也是怜悯人的神，他是乐于赦免那些愿意悔罪的选民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 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那么现在呢，神就认为有必要确认祭司的职分了。那么这正是《民数记》的第十八章的主题了。好，我们就来看《民数记》的第十八章。我们看《民数记》的十八章第一节，经文记载：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好，神就告诉亚伦有关利未人应负的责任。可拉是利未人，背叛的事发生在利未支派，这是很严重的。那么神对亚伦说，他和本族的人都有连带的责任。那么同样道理，今天你我也同样负有为基督做见证的责任，对我们的家庭以及教会呢，也负有传福音的责任。有些人喜欢装作比别人更加属灵的样子，但却轻视其他人，甚至呢扬言啊要转换教会。诚然，教会有分裂的可能，教会也是有罪的，你和我都要为此来去负责任。我们不能够逃避在生活上犯罪的责任。那么罪呢，也存在于我们的家中和我们的教会当中。你看，对于可拉率众叛乱这件事，亚伦不能看到利未人中间发生了干犯圣所和祭司职任这些事，就带着我比你强的这种傲慢态度。亚伦不能因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，就自己去抬高身价。神，他希望属神的人能够谦卑，能够负责。好，民数记十八章二到三节，经文记载，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，使他们与你联合，服侍你。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，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，并守全帐幕，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，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。好，神在第十七章就荣耀了亚伦，也使其他的百姓呢不能够再去挑战神所赋予亚伦的权威。神在第十八章更具体地说明了亚伦他的地位，预备了保障亚伦生活的方法。神在提升亚伦的同时，也提醒他应该履行的职责是什么，以此防止亚伦自满和放纵。好，民数记的十八章十九节，经文记载，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，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。言就是不废除的意思。好，那一天呢，神就和选民立了言约。盐是日常生活中必要的调味品，也用来献祭归神，盐约就成为了永远的约。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好，亚伦和利未人在应许之地呢，不会分到产业，他们也不用开垦农场、种植葡萄园或者是保护橄榄树，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。让我用最简单的话来形容今天的情形。教会同工认为是他们自己花钱请牧师的，他们花钱请一个人来喂养会众吃属灵大餐，这个被教会请来的牧师理应把时间多花在教会中去讲道，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忙于农活或者是在外头去上班。但是牧师却把很多时间用在不该做的事上，他必须另外找工作以便养家糊口，这是一个悲剧。许多神最好的工人本来可以在宣教事工中去服侍，有时却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到外头去找工作，这使得传道人和教会都受到亏损了。神供养利未人，也期望教会呢去供养传道人。也许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会让牧者遇到困难， 但这却是非常美好的事。有一位牧师曾经这样做见证说，他说，我当牧师好多年了，虽然有时会遇到困难，信心备受挑战和考验，但是能够服侍神，这实在是美好。我愿见证神的丰富，神对我这个小传道实在是太好了。你看，这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呢？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五节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有神做你的产业，有神供养，那么在这一切的需要上，仰望神实在是美好的。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容神一人的职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神把利未人放在这样的位置上，他们是要靠信心来去生活的。好，民数记的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经文记载，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，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，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，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。从今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，免得他们担罪而死。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，担当罪孽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。好，利未人在会幕服侍会众，他们可以得到以色列人奉献的十分之一。这表示利未人呢，必须靠着信心去生活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牧师、宣教士和教会的同工是否属于教会供养呢？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属于教会供养。我们现在是讲摩西律法之下的规章和条例。虽然你我已经不是生活在摩西律法之下，但这些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大的原则，就像地图帮助我们找到问题所在一样。好，民数记的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小谕利未人说，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，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，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，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。好，神就吩咐利未人要奉献所得到的十分之一。那么基督徒不管他是谁，都应该奉献己身为主所用，他应该献身于教会，并透过教会呢来投入到福音的事工。我常帮助鼓励我的同工要去付出，我也常在电台节目中讲到奉献的问题，并在奉献上以身作则，鼓励更多信徒要甘心乐意的去奉献。我们常常帮助传道人免费的送书或者是光盘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有一半的传道人会为这些费用来去自己奉献。曾经有一位宣教士，他很沮丧，他感觉自己对神失去了信心，于是他开始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一次不落的去听。有一天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想要一些光盘，我们就送给他，但是他坚持要付费。我告诉你，他的原则是正确的，但是有一些宣教士付不起，我们也甘心免费的送给他们这些福音资料。曾经有一位牧师开车去拜访一个在国外传道的宣教士，他这样描述说，宣教士在经济上的贫困让我印象深刻，他们开的老爷车都快垮了，油箱的油也不多，我真担心能不能顺利地到达机场。我们给宣教士生活费不足，提供的福音资料不够，以致他们不能够顺利地去完成事工，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不应该，也太羞耻了。民数记的第十八章是非常实用的经文，给了我们很多明确的信息。民数记的第十九章就谈到很有趣的献祭之一，就是所谓红母牛的献祭，那么这是很不常见的。 民数记的19:1-9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把一只没有残疾、未曾负轭、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，交给祭司以利亚撒，他必牵到营外，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。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蘸着牛的血，向会幕前面弹7次。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，牛的皮、肉、血、粪都要焚烧。祭司要把香柏木、牛膝草、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。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，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然后可以进营。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也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。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，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，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，这本是除罪的。好，以色列百姓在营外应该经常保管能在营外调作灰水的纯红母牛的灰，那么这是神对处在罪恶权势之下的人的一种怜悯和眷顾。神通过赎罪和洁净制度就表明了想要和人去交通的心愿，那么更加体现出他对罪人的长阔高深的爱。约翰一书4:10，经文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很好地彰显出了神爱世人的这个心意。好，民数记19:17-19，经文记载，要为这些不洁净的人拿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，倒上活水，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，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，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。第三天和第七天，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的人身上，第七天就是他成为洁净，那人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，到晚上就洁净了。这是一个不常见的条例，而且听起来呢很奇怪，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理由。当以色列百姓在行进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犯了罪，但他们不能够停下来，无法竖立帐幕以及献上赎愆祭或者是赎罪祭。那么有人在半路上犯罪，这该怎么做呢？他们要把这个母牛的灰掺着水，用牛膝草撒在这个犯罪的人身上。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这就是神在当时处理这些百姓犯罪的方法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门徒在小楼上时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一盆水去洗门徒的脚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来做呢？约翰福音的13:8，经文说，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如果主耶稣不洗彼得的脚，那么彼得就不能够和主有分了。主耶稣是从天父那里来的，他又要回到天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3:3-4，经文说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毛巾束腰。那么耶稣基督现在呢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了，但是他赐下圣灵来去继续的帮助人。水盆的水让人就联想到了神的话，圣灵在其中去动工，牛膝草让人就联想到了信心。如果你我今天又犯罪了，基督他不会再死一次。约翰一书1:7，约翰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光所指的就是神的话。如果我们行在光中，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？ 我们会看到自己是一个肮脏的，是需要被神洁净的人。神的灵让我们看到自己有罪，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他的儿子会洁净我们。唯有神的话和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可以使我们得洁净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耶稣他受死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他复活就使我们得永生。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不是只为了这些在犯罪的时候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他为我们的罪死，是赦免我们从来到十字架前直到见到主面戴上冠冕为止所有的罪。别说你自从得救之后就没有再犯罪了，很多的基督徒都忽视了罪就在我们里头的这个事实。基督徒为教会过洁净的生活，他们在礼拜六晚上洗澡就是为了礼拜天的洁净。今天呢，有些基督徒闻起来很香，因为他们用了一些香水，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他们闻起来臭死了，因为在罪里他们是肮脏的。有多少人在看他们所不该看的东西呢？他们带着肮脏的眼光就来到神的面前。有多少人在这个礼拜听到很多闲话呢？有多少人听一些不该听的丑闻呢？他们带着肮脏的耳朵来去见神，有些人带着肮脏的手，因为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有人有肮脏的脚，因为他们走了不该走的路。他们以为啊，只要是一到教会呢就没有问题了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他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如果你觉得礼拜死气沉沉的啊，讲道如同嚼蜡一般的乏味，那么你可能需要好好的去洗一个属灵的澡了。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说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说到底，凭信心生活，绝不是做给人看的属灵表演，而是大有盼望的致力于活出人该有样子的底气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